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八章呢，这里还是重述第七章，神要再一次给忠信的渔民一个机会，这加强他们信心。虽然亚斯王拒绝了信靠神，但是毕竟在犹大国当中还有一些忠心的百姓，所以神为了要坚定他们的信心呢，那么再一次呢提出了一些警告。在第一节这里提到，神要先知去拿一个大牌，用笔来写上去，写什么呢？马黑尔沙拉的哈斯巴斯，这个名字可能圣经里头最长的一个名字。这名字什么意思呢？是抢夺快道，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名字呢，是先知的儿子的一个名字，第二个儿子的名字。第一个儿子叫做斯雅亚斯，那这里呢说马黑尔沙拉的哈斯巴斯，要取大牌，还要用那个笔，能看得清楚的、看得懂的那种字体来写。那这个就是让我们想到，神他也会善用传播工具，现在传播工具比过去 更来得多了。我想这里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也要懂得善用传播工具，能够好好来传递神的信息，来让大家能够明白神的本性，明白神的预言，以至于大家能够同心合意。那么第二节提到说，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记录这些事情，不但要举大牌，还要有见证人来记这个事。记这个事做什么呢？给日后预言应验的时候做证据但是要找诚实的见证人。所以我在想，传播媒体固然是很好，但是呢，诚实的见证人更重要。譬如说我们今天网络媒体、影音媒体散播很多的这个信息，那么慕道者来到我们教会一看，我们这些见证人软弱无比，他一看呢，第一个印象他就不会再来了。所以传播媒体固然是好，但是我们这些活生生的这些见证人更重要。所以我们在宣道上，很多宣道小组拼命在外面做工，慕道者带来了，有人看到慕道者不熟悉，不敢跟他打招呼，不敢跟他讲话，慕道者觉得说你们教会很冷漠。那晚会的那宣道小组拼命找慕道者来，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诚实见证的，要准备心做好见证。那第三节呢，这里说以赛亚的妻跟他的妻子同时怀孕生子，就刚刚我们所说那个孩子叫做马黑尔沙拉的哈斯巴斯。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先知全家人都在圣工上都有份，他的太太也是先知，他生的这两个孩子都作为一些预言，都作为一个警告来见证什么呢？不幸的有祸了马黑尔沙拉的哈斯巴斯的意思是抢夺快道，意思说不幸的有祸了，抢夺要来了所以这一家人真的是很得神的重用，所以我们大家也要努力全家一起侍奉主。我有时候我们自己侍奉主，但是我们家人不会侍奉主，太可惜了。好像这个撒母耳，他侍奉得很好，但他的两个孩子不好所以这个是有他的一个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但父母要好，孩子要好那再来第四节，这里说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跟撒玛利亚的奴都要被亚述搬走了，不晓得教父教母，一个小孩子会教父教母大概一两岁吧就是说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亚述先来夺掉这两个国家的财物一定会应验了所以这个神的预言是一定会应验了因此我们对于神的这种警告我们应该放在心里，尤其对忠信的渔民一两年内发生事情，一定能够加添他们信心那神又说了， 很可惜，这百姓既然厌弃了希罗亚反流的水，却喜悦利逊利玛利的儿子。利逊利玛利的儿子，利逊跟利玛利的儿子是北朝那北边那两个国家。这个希罗亚反流的水，这一期的圣灵月刊有一个标题，就是用这个希罗亚反流的水，就在这个意思。希罗亚反流的水，水虽然流得很慢，水量不大，但是这个水就是生命活水啊，虽然不多，但足够你用了。但是利逊利玛利的儿子呢，喜悦其实是害怕了。哇，北边的两个国家那么强盛，好像大河的水一样，我这个反流的水能够做什么？但是各位要了解，虽然细水长流，水量不多，是生命活水。你这一期的圣灵月刊那讲的主题是家庭祭坛，意思说家庭祭坛看来一天花几分钟读圣经好像没有什么，却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生命的活水一天一天滋润家人的心，胜过你啊带孩子什么参加什么班什么班，让他更多的一些学问啊，更多的一些就是说带让他在社会上去发展，结果发展了有成就了，但没有信仰了，这不是很可惜吗？所以不要轻看希罗亚反流的水。家庭祭坛虽然好像看来算不得什么，却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了。所以我们大家真的是好好去经营自己的家，家庭祭坛不要忽略了。那第七节呢，这里特别强调一个主要使大河欢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啊，要漫过一些水道。哇，这个亚述那边有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我们看到那个伊拉克就知道那两条河河水相当的充沛，好像大水欢 冲过来啊，冲到快到景象了，像我们有巴基水灾什么水灾，冲到景象，再多一点就人就死掉了。那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呢，你只要喊以马内利亚，他就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了。意思是说当你在危急的时候，你就呼喊神，只要信靠神，神就帮助你。那么这些话后来很管用了，你们读到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剩下一个城啊，敌这个亚述军包围，那个大军包围十几万，结果一夜之间呢，神派天使一出来啊，都被击垮了，所以他一醒过来，什么那死了那么多人，神帮助他，所以他一呼喊以马内利啊，那时候西西家悔改了，所以神就帮助他。所以我们要提醒啊，我们这些信徒啊，以世俗为友啊，那很可怕，好像你要被大水冲走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在世俗中的这些信徒赶快浪子回头，你只要求神同在，神愿意跟我们同在。九节到十四节呢，提到说为什么先知要做这些警告呢，就是要告诉这些忠心的百姓啊，不要受到亚哈斯王的影响。所以第九节说，列国人啊，在那边喧嚷，在那边筹谋要来那个攻打犹大国，但是呢他们没办法来成就，终必被破坏，他们的计谋都要被破坏。那第十节那里说，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了。我们刚刚提过，只要有神同在，神统管列国。假如我们读诗篇第二篇一到九节，你就看到如今这个世代也是一样，我们眼见敌对的势力很大，神的团体似乎很微弱，就好像挪亚时代。你看挪亚当时剩下八个人，一家八口啊，信神的话，其他人都不信了。在当代来讲，神的子民是弱势团体，那怎么去对抗那个邪恶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同在。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最后你看，神拯救了挪亚。那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啊，以后敌基督者啊，已经出现，现在已经出现了。将来敌基督者的这个势力很庞大，我们教会看来好像弱势团体，但是只要神同在，神会保守我们。所以这里就是在讲这一点了。 那么第十一节呢，就劝告这些忠心的百姓啊，说不要行他们所行的。所以神用大能的手来指教，意思用大有能力的手来教导，啊，教导。他说教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啊，这百姓所行指的悖逆的百姓啊，跟亚述王一样的那些人啊，他们所行的道我们不要跟着他们行，啊，所以在信与不信当中啊，真的要分辨清楚，尤其在这个他们反对的势力那么大的时候，能不能站稳立场呢？这个也真的是很重要。你看保罗啊，他面对当时的世代，反对他的不少，哦，那些主张受割礼的那些犹太教徒啊，他们也是信耶稣啊，他们反对保罗的论点啊，骂他你是假使徒。保罗他坚定立场，我这个做使徒的，啊，不是你众人支持我才是做使徒，也不是那些有钱 有名望的人支持我才是使徒，我的使徒职位是从神来的。今天我们也一样了，今天真教会面对那么多的外教会，他们也在论断你这个真教会，你是真的，别人都假的吗？你们太骄傲了。所以有时候面对这样压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站稳脚步，啊，不受影响？有些软弱了，啊，真教会不一定是唯一得救的。哇，那这个真理本来就是很绝对的事情，得救不得救 很清楚，对不对？外教会就是马马虎虎嘛，受洗什么都可以啊，要用哪种方式都可以，圣经没有这样讲，对不对？受圣灵是怎么样才受圣灵？刚刚我们刘弟兄也问我，你们教会那个是什么灵言祷告怎么样？我们你看我们这个悟性祷告不是很好吗？哦，那是我们看清楚，哦，灵言祷告是造就自己啊，你没有造就自己，你悟性祷告是造就别人的，对不对？你没有先造就自己，怎么会造就别人？再多的悟性祷告，你只要没有先照着自己，没有用，哦，所以我们教会所主张的圣经讲的一清二楚，啊，因此我们，就要像这里所说的，神大能的手，就圣灵的手，圣灵大能在指教我们不要行在他们所行的，啊，再看十三节，当要尊重万军之耶和华，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今天到底怕谁啊？是怕神还是怕人？真的有时候我们在做圣工啊，常常是怕人啊，哦，有时候一上讲台看到底下的，哇，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有什么怕的，真的不敢讲什么道理啊。其实啊，我们应该怕的是怕神，到底我们有没有充分准备，这才重要，而不是说看到下面人就心惊胆跳啊。所以有时候要自己的心要拿捏的好，到底我在怕什么，怕谁呢？哦啊，这个是我们 要知道的，哦，所以主耶稣也讲过嘛，杀你身体的不要怕，杀你灵魂的你才要怕。所以呢，即使我丧失世界，但我还有耶稣啊，哦，这个才是重要的，哦，十四节十五节那你就谈到了，哦，那个不听警告的那些人要怎么样呢？神要变成他们的绊脚石了，哦，那些，不信神话语的人，尤其那南北的两这北朝以色列国，南朝的那些悖逆的那些百姓，啊，神都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哦，所以他们，就不得平安了，哦，好，那再来看十五节，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跌跌脆，陷入网罗，啊，那这是必然的事情，哦，信跟不信就在这个地方，不信自己就因为在这道上绊跌了。难怪西面，哦，看到主耶稣一降生了，看到了主耶稣之后就说了一个预言，说主耶稣一兴起之后，以色列当中很多人要跌倒，很多人要兴起。那果然不错，以色列很多人跌倒，那祭司、法利赛人、哦、长老那些文士啊，因为耶稣兴起他跌倒了，因为他们不信骄傲，哦，那是必然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呢，就律法呢，这律法书要封闭起来，没有办法再教导了，你教导你他们不听了，啊，所以他这里说你要截取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信回，意思说要把这些神的预言好好收起来，不要被篡改了，因为他们不但不听，可能要烧毁这些律法书，所以你们要好好保管起来，让以后的人知道神的话是不落空，啊，所以先知他有责任把神的话好好的传递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也有责任要好好的把神的恩典代代传下来。那各位想一想，今天呢，我们所认识的信徒能够留到五代六代的 有几户？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今天有的人 的信仰有的已经到第六代了，但是呢有的是代代都保存得很好，那有的呢零零落落，有的不要到第二代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呢要效法这个先知了，就好好的固守神的真理。那这个十七节这里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神那个时候啊不理这个雅各家的，就是让亚述来攻取他们这个国家。虽然国家不平安，内忧外患，但是先知对于神的信心绝对不改变。他深信这个国家不会被灭在亚述的手中，也不会被灭在南北边的那两个国家。所以虽然呢，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来到，但是他相信这应预言呢一定会应验。同样的，我们今天呢，再看过去的预言，我们能够看到它已经应验的预言呢，这成为我们信心的依据。未应验的呢，我们要等待。好像以赛亚书第二章那里讲，神的山要高过诸山，要超过诸山，那个是指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等待。十八节呢，这里提到说，我跟耶和华给我的儿女，就是他们全家人呢，就是在住在锡安山万军的耶和华来的。这句话是讲神跟我们同在，简单的说以马内利。所以在这个七章八章九章啊，你都会看到这以马内利啊，这种的字义呢都会在这个当中啊。所以有神同在啊，那么这个先知一家人成为乱世中的明灯，因为他们抓住神的话，他们照神的话而行，让人看到神的同在，所以很多人呢也跟随着他们。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提到当时那些不听警告的那些百姓偏行邪术，不再有活的路可以走了。这里讲说他们不求问神，反而去求问死人了，不去求问死人。所以现在在台湾很多那个什么观落阴了，很多那些民间的那些邪术那就是求问死人了，这个事情是很多通灵的等等。那二十节在讲说，当以信回法度作为标准，若不以此相符的，必不得见晨光。所以真理就成为我们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有些外教会为什么有圣灵什么那些举动，你用真理 去对照，你就可以知道到底它是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亮光，没有光。那二十一节的二十二节说，他们这些不信的不得赦免所以他们落到艰难困苦饥饿，心灵饥饿，然后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自己的神在患难的时候就把责任推给都是神不好，再拜这个神没有用都是我们这个王不好很多在患难的时候常常会归咎于别人，而不知道说真正的患难的原因何在了所以我们一遇到患难的时候要冷静反省不要 去归罪于别人才能够通过患难来成长二十二节就讲到仰光上天的俯察下地仰光上天没有神的帮助，俯察下地，那些跟他同门的国家也不理他了，所以他们呢尽是艰难黑暗，所以在黑暗当中找不到路了，没有盼望了这个是最可怜的所以不信的那么他不再有机会所以这一章呢可以讲神再一次给那些忠心的移民的一个机会，一再的来强调鼓励他们一定要凭着信心，即使是希罗亚缓流的水你不要轻看不要轻看我们人往往都喜欢看外表，看外面的条件，但是 在我们真在属灵里头一定要看清楚神的道，看来不什么奇眼， 这本圣经看来也没有什么，但是呢，你好好去读它，神的亮光照在你心里头，真的，你有时候今天读的圣经，隔几天你就用得到了。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想，哎，我那天读那段圣经，结果渡过难关。哦，所以这个圣经实在是我们生命的活水。这个是第八章所谈的，是这个最主要是给忠心的移民呢，留个地步。那至于他不信的，结局是多么惨。那到了第九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两件事情，恩典跟刑罚。当然这是接着前面来的，但这个刚刚我也提过，这先知书常常这样的描述，先讲到神要怎么审判，讲完了以后又给他一个希望，一个恩典，一个机会。那这个第九章就是这样子。不过呢，从这章里头谈到南朝的犹大国，谈到北朝的以色列国，谈到这两个国家呢，这一章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就像耶利米书第一章所说的，拔出是为了要重建，拔出是为了要重新栽植，是这个意思。神为什么彻底的来毁灭这个国家？就重新建造，先把罪恶先除掉，重新建造，就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看第九章，这一章是相当重要的一章。这个第九章的一节到七节讲到恩典中的盼望，这个恩典在何时发生？第一节说，那受过痛苦的，是应该是接到前面第八章那一段圣经，受过痛苦的不再见幽暗了。从前神使西部的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西部的拿弗他利地，这个是指什么呢？北方的以色列地，他们最早沦陷到亚述的手中，但是有一天神要先把亮光照在这个以色列地，就是北方的以色列国。这个亮光从何而来呢？是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开始。所以我们看后面就可以知道。第二节讲，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假如我们再翻到马太四章十五节十六节，你就会发现，原来马太是引用这段圣经来讲的。马太福音呢，很多都是引用以赛亚书讲的。这个在讲什么呢？是讲耶稣了。黑暗中有大光是指耶稣，耶稣本来就是自称为世界的光。约翰也说耶稣是真光，有光代表有了新生命。你看看哦，我们还没受洗以前，我们在黑暗当中，受洗以后我们有生命了。有这个生命代表什么？你可以跟主交通，灵交，一灵交你就看到光了。所以光代表我们新生命，新生命。所以一个人能够信主认罪悔改，就能够跟神灵交，就能够有光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怎么讲？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是我们最感欣慰的地方。当你在神的光里头，你一点黑暗都没有。虽然有让你觉得困难的地方，但是你一信靠主，黑暗就没有了。这是我们最值得安慰的地方。黑暗代表什么？病痛，代表魔鬼的工作，代表世间种种的艰难的事情。但是你 有主的话，一切这个艰难会度过，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在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死荫之地的人就是没有信主，好像死人一样。那个以西结看到整片的平原好像死人骨头，但是死人骨头若是相信主的话，他就有生命，就有亮光了。有亮光以后会怎么事情呢？能够靠主得胜。所以你看第三节，你使这国民繁多了。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了，将来神的教会，神的百姓要繁多，这是神的荣耀。 将来数不过来的。那再来呢，他们在你面前欢喜，跟神和好就有欢喜。所以一个人信主，连天使都为这个事情欢喜。还有什么可以欢喜的呢？他说好像收割的人啊，欢喜一样。收割什么呢？就是说神让他们在什么得救的事上啊，丰收了，就是很多人得胜魔鬼啊，或是在收成的事上啊，就是在侍奉的事上得胜了啊，所以都会有这样的喜乐。所以我们无论在侍奉上，在奉献上，越奉献恩典越多，然后呢能够好像分掳物的快乐，分这个夺来的东西，从那里夺，从魔鬼手中夺来。所以保罗啊，第一次布道旅行完了以后，哇，看到布道的成果，神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开了信道的门，哇，他很高兴，到处回去也去见证。这在使徒行传14章那里就提到这个问题。那第四节呢又提到说，因为他们的重轭，肩头上的杖，欺压他们的棍，轭还有杖还有棍都折断了，代表自由了，以前受辖制现在自由了。这个就是代表我们得到主的恩典，好像保罗说的，过去还没信主，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真的没有主耶稣，我们就被罪捆绑，很痛苦。即使信了主，假如我们不悔改，我们硬着心，我们有时候会四面楚歌啊，家人都不理我们了，教会信徒不理我们了，真的四面楚歌啊。假如说我们肯听神的话，我们就会得胜。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哈，一些重担啦，一些什么瑕疵的都断掉了。那第五节呢，一些战争的一些武器啊，衣服啦，盔甲啦，都被烧掉了。在以赛亚书第二章还有第四章都有讲这个事情，在神国里头没有战争了。所以教会要追求这个目标，教会有纷争一定要化解到没有纷争。有什么不能化解的呢？因为神就是光嘛，在他没有黑暗，没有 难处、哦、所以教会不要有 战争、啊、那么外在的仇敌、啊、也不能够得胜我们、哦、我们要得胜有余、哦、这个在启示录、啊、二章二七节那里也有这样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能够有这么美好的经验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王，这个王是谁呢？六节到七节、哦、所以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嗣给我们，这是指什么呢？基督的两性，他有神性有人性。婴孩为我们而生是借着玛利亚、啊、来生的、啊、他造成肉身，所以他有完美的人性。主耶稣会哭，会饿，会忧伤，会怜悯，也会喜乐、啊、主耶稣有这个人性跟我们一样，他也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那主耶稣是从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子、啊、这个是代表他具有神性，他是神子。那圣经也这么讲，神的应许说，凡接待耶稣的，信靠耶稣的名的，我们也有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有主耶稣那种权柄。那接下来呢，提到说政权担在他的头上，政权就是主耶稣要当王来管理我们这个国度，就是这个教会。所以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我们却认为这个是最光明的时代，因为有主耶稣来治理。所以当教会软弱的时候，不要怕，赶快好好来信靠主。所以主耶稣啊，他在指导那个表里不一啊，照按名字是活的，其实死的这个教会，撒迪教会，主耶稣给他什么启示？他有七灵七性，七灵就是主有完全的圣灵，所以能够做完全的使者。那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你会看到什么叫完全的圣灵。有完全的圣灵，你就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使者。你这个本来很软弱快要死掉的一个教会又 活过来、哦、这个就是有神同在、没问题的。所以对教会不要灰心、哦、那再来呢，他这个孩子名字叫什么？叫做奇妙、哦、叫奇妙测试。奇妙就是指着主耶稣有超自然的那些力量能力，比如说他的来历奇妙，因为你看他的出生 很奇妙，啊，他的慈爱奇妙，他为人常十位，啊，他的教导奇妙，人家说，哎，这个不像文士法利赛人呐，比文士法利赛人更有权柄，他的作为奇妙，哦，所以你跟尼布来讲，说，哎，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不可能，他作为奇妙，他救法奇妙，啊，他能够把世上的人变成神的儿子，这是真的是很奇妙。然后是测试，测试是什么意思呢？测试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好像一个谋士一样的，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在治理这个教会的时候，他都能够掌握到教会的问题，走在问题的前面，所以主耶稣才讲了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嘛，告诉那些门徒，你们要走在问题前面，不要问题发生了，啊，才要去来弥补，太慢，问题还没发生，你就能够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也应该相信，主耶稣会给我们这个测试，啊，的这个智慧，啊，能够先走在问题前面。所以我们今天呢，今天真的是要注意看家庭，现在信徒的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啊，我们现在都赶快好好的去看到这个未来的问题的话，今天赶快未雨绸缪，啊，那就没问题了。我们也要先赶快看现在，啊，信徒的结构，出生率越来越低了，哦，6%以下，老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了。像我们教会65岁以上的，9%、10%、10%几，像敬老会啊，每个教会哇，敬老一大堆，哦，这个是已经我们应该赶快看到问题，看到10年、20年以后，若现在不赶快好好做青少年的宣教工作，不赶快好好来重视这些青壮年人啊，那可能教会啊以后真的是老人一堆啊，那几个人要服侍那么多老人，以后要医院布道的更难了，你医院布道很多人要载啊，那老人怎么去载他们，你叫年轻人去载，我们剩下几个年轻人怎么去载老人来，怎么去载病人来，没有功能啊，哦，所以这个是要赶快走在问题前面，哦，那像这里说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哦，事实上这里是就讲到耶稣，耶稣就天上的神。现在有一些教派，啊，一直主张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神，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样讲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神。连我们教会有少数一两个人也在主张这个，哦，但是你看这圣经讲的一清二楚，他是全能的神，啊，当然不只是这个地方了，哦，那这全能的神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以马内利嘛，有神同在，没有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再来讲永在的父，所以你要体会到我们的神，啊，是父亲，所以保罗说，啊，做师父的有10,000，为父的不多，啊，今天呢，啊，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都想做父亲，啊，懂得爱这孩子，所以你看很多父母啊，爱他的孩子爱到什么地步呢？为他做牛做马都甘心了，啊，真的是维护的心啊，肯付出代价，这也是变成就奴仆的心、仆人的心，啊，维护的心就好像仆人的心，哦，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爱我们，爱到这样的地步，为我们肯付出一切，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的心智。再来，耶稣是和平的君，这个就他在治理的情况之下呢，社会的状况是没有战争，我们刚才说过了，所以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啊，要追求这个目标，整个全世界真耶稣教是合一的，感谢主，这一点呢，啊，至少我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哦，你看到世界各地，你只要是真教会信徒，真的是好像打成一片，哦，连在道理上我们也求合一，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要送到真理研究会去，你自己这个国家解决不了，你就送到真联总的真理研究会，啊，所以我们教会有这种与神的灵运行，啊，所以我们真教跟其他教派不一样，不会分裂的，有人想要分裂真教会，他自己要先被灭亡，啊，这个也是很奇妙，哦，所以我们的神叫做和平的君。第7节这里提到他的政权以平安加增无穷，无穷就是说不断的成长，所以真教会应该讲起来不受时空的影响，要不断的成长，所以教会增长，有增长才是正常，没有增长我们要反省了，我们的神那么奇妙，那么有能力，怎么不增长呢？这是我们要反省的地方，是平安的，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做圣工，应该是 得安息了，不得安息我们也要反省，在真教会怎么不得安息呢？哦，有些负责人做到最后，哎，下一次不要 再提名我了，哦，我不敢做了，不得安息。哦，做圣工事越做越甘甜，不是越做越害怕，不敢做负责人，不敢做长子。所以有些人讲立长子，哦，你不要立我，你不要立我，哇，这个责任太重，哦，这个是不得安息，啊，这个也 就是信仰出了问题，哦，啊，再来就讲到神是公义的，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哦，不好的人因着神的恩典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是坚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神的果是不改变的，哦，神不会离开他的宝座。尤其以西结先知书就已经讲了，神已经把东门封死了，但幕后的时候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东门一进来以后封死，从来以后没有人能够去把它打开，表示说神不再离开了，所以幕后的真教会神不会再离开了，所以是永远的，从现在直到永远。那么耶和华呢要热心成就这个事情，所以神已经付出了一切代价，主耶稣你看付出一切代价就是要来成就这个，所以主耶稣工作是永不疲倦永不灰心。那么我们有主的恩典呢，我们应该是不疲倦不灰心。八节到二十一节谈到以色列先皇，那这里呢为什么又来提到北朝的以色列国呢？因为在先知的内心里头他知道南北朝分裂不正常，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是不应当如此的，所以呢这里特别要提到以色列国被吞灭，那犹大虽然还存留，可是呢先知也看到了，其实犹大跟以色列50步不能够笑100步啊，到犹大国将来也跟以色列国一样走同样 灭亡的路了，虽然是未来的结局是那么悲惨，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前面那一段一节到九节的记载，将来有一位这个弥赛亚这个君王要来统治全世界，所以因为人的罪而分裂的这个南北朝呢，因为耶稣基督要合而为一的，所以在以赛亚书或是在其他先知书都讲这个问题，说南北朝要合一，这个是末了要应验了，这个世界末了才要应验。但是呢这里 提的犹大国受刑罚，又再来提以色列国呢，是表明什么呢？神他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神的应许也不改变，神当然要处理他们罪恶的事情，但是神的应许当他们的罪恶被拔出以后，这个弥赛亚君王要来重建他们的信仰，重建他们信仰。所以这里呢特别再一次的提到北国的恶行，因为前面犹大国怎么败坏在以赛亚书五章我们刚刚说过，那么在这里呢也谈到神要刑罚以色列的四个行动，每一个行动从来表现出以色列是怎么应心，那你对照第五章大概也是差不了多少。那么第一个行动呢是八到十二节了，这个北朝以色列国当他们后曾经被这个北边的亚兰国不是被亚述国所攻下之后夺去了大部的土地的时候，还没灭亡之前，他们还以为说没关系，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来，他们自以为他们有能力，他们根本藐视先知的警告，这种的这个国领导者实在非常的无知无知。所以第八节九章第八节才这么讲，主使预言入于雅各家，说神的预言来进入北国，向北国发预言若就是一定会发生在以色列家，这个预言一定会应验在以色列家因为他们太骄傲了那第二个十一节到十二节呢就提到他们也是眼中无神这个跟犹大国差不多他们就是说神借着外邦来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悔改不悔改。所以十一节说神要高举立信的敌人是谁呢？亚述嘛，亚述不但攻击立信，也要立信就是亚兰国了，也要攻击以色列国当然前面我们第七章那里也讲过，这里再讲一遍因为他们呢 根本不理会神的管教，啊，所以神呢、啊、借着亚述来攻打亚兰国腓力士人啊，但是他们还是不悔改，所以神的怒气还没有消，神还是伸出手要继续管教。十三节到十七节讲到他们的硬心哈、啊，他们受责打以后呢，并没有归向耶和华，好、啊，没有归向耶和华。既然这么硬心，那么神不得不啊再一次的击打。那怎么击打呢？圣经有一句话讲，审判是从领导者开始。以西结是说，审判是从长老开始，从长老了，意思说从最高的领导者开始。所以这里就这么讲，审判也要从这些领导者开始。领导者是谁呢？这里说要剪掉他的头跟尾，中支跟芦苇。中支就是代表的领袖了，芦苇是百姓。那头是谁呢？第十五节说是长老尊贵人，尾是什么？是先知了。先知为什么称他是尾呢？因为他好像狗一样，啊，好像狗尾巴一样，只会附和群众不当的需求，附和他们，啊，因为这个长老他们已经带领错误了，先知还附和，啊，所以他们都有祸了。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啊，当然传道人、长老、执事、负责人，啊，都要以此为鉴戒，啊，当有哪一个圣职人员，他们啊，决策错误，勇于发言，啊，要维护真理的，啊，但是他们没有，啊，所以神还要管教，先管教这些领导者。但是领导者管教以后，但下面的这些百姓还，啊，不懂得悔改，不懂得说神已经大大发怒了。那么十八到二十一节说，邪恶像火焚烧啊，这个邪恶是什么呢？是情义的火了，啊，领导者灵性已经失败了，导致于所有的百姓血气方刚，百姓的血用血气来行事，所以这个血气如火焚烧，极具破坏力，所以他们彼此就怎么样。第十九节说，没有人懂得爱领他的兄弟，手足互相的相咬相吞，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旦没有爱心就是相咬相吞。那二十节说，他们呢，甚至于，抢夺别人的东西，啊，到最后吃自己膀臂上的肉，这代表什么？遍地饥荒，啊，那时候神呢，用自然的灾祸来临到他们，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到最后是什么？互相残杀了。二十一节说，以法莲跟马拉西亚互相攻击，还要攻击犹大，但神呢，看他们这样硬心。怒气还会转消，这个跟犹大国的那个这个罪恶是差不多。那接着我们再看到第十章，第四个行动。第十章的一节到四节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他们的国度里头，那么竟然有那个设立不义的律例的，还有记录奸诈之判语的。那第十章二节说，他们驱往穷乏人，夺我民中困苦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教会要设立不当的那些规章细则的话呢，使这些孤苦寡妇孤儿寡妇受害的话，那这个神要 也要惩罚他。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不是教会出了问题吗？那孤儿寡妇竟然在饮食上面得不到照顾，那时候那些使徒才发现不对了，我们定了一些规条不对了，所以赶快立一些执事出来，你是传道人，有你的工作要分工了，你不传道人全部都包办，才立了执事，所以发现教会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要赶快悔改。所以今天真的我们的教会真的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教会的长职出问题了，我们长着那些规定的不太恰当，不清楚，所以有人在讲立长职干嘛，负责人就够了，还立长职干嘛，他们就不懂。但是你忽略负责人，负责人有什么他的缺陷呢？我们顶多负责人做了六年就要下台了，对不对？哪里有时候做仆人做六年以后就可以不必做了，仆人是终身仆人了，那教会呢，当然每个人是仆人，但是我们要显出仆人的仆人，仆人中的仆人，让众信徒来效法，这个就是真的是仆人，我们大家要像这样的做仆人。所以教会那个圣经才要讲长老执事，对不对？ 传道人有这样的这个制度出来，我们的负责人是过渡期的一个做法，也是圣经所没有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们教会啊受了很大亏损，所以总会现在也积极啊一直在改正这个事情，希望能够把它讲清楚，让大家有共识，要不然的话就变成是不义之利利利的，然后让民众的困苦人受苦了，所以这个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哈。那基路人有罪啊，这基路人呐 就是说他们为利混乱真道哈，为利混乱真道啊，这个都是不应该的哈。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也不要为了利混乱神的道啊。所以有些圣职人员呐，就仗势了他是圣职人员，结果呢，在金钱上不清楚啊。结果呢，让信徒亏损，信徒当然怪这圣职人员。你看啊，圣职人员，你看啊，竟然怎么样？哇，不来聚会了。这个也不好，也是不好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叫做为利混乱神的道的人啊，神真的要惩罚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三四节就讲到哈，就神啊，到最后要让他怎么样呢？被魔鬼抓去啊。有远方有灾祸来到，他要向谁逃奔求救呢？他的邻邦也遭亚述所打败了，还有什么外援没有了？他的地位、他的钱财也没有用了，神要算账了，谁都逃不了，被掳的被掳，被杀的被杀，很可怜。你被魔鬼抓了，那不是很可怜吗？被杀的连命死亡了，那更可怜。所以以上这些就是也谈到。以色列是怎么样要这个被神 来把它灭掉理由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看来看去都差不多所以这些都要作为我们的见解所以我们今天在真道上我们要去看犹大国为什么神的好的葡萄园为什么变质了，以色列国也是神所看重的，为什么弄到最后他先灭亡了这些我想我们好好的去读一读它那么大有帮助了。不过呢，神借亚述来灭这个以色列但是我们这个以后再谈。这个亚述呢，他不自量力，结果他成为神的工具以后，他自己灭被灭，后来他也被灭了但是呢，这个神在十章后面有预言，神都会留下遗书。亚述有没有留下遗书呢？假如你看以赛亚书十九章，你会发现原来亚述神也留下遗书了。幕后他们有一些人也要得救，因为神不只是以色列犹大的神，神是这个列国的神所以你再看圣经就会发现原来神都会手下留情，会留下一些余种能够得救这个是神的恩典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那各位在有空这个再看一看那我们去想一想这每一章跟我们今天的圣公到底有什么样的启发性我想都是有的，因为圣经本来是为我们今天来做教导的我们一起来祷告。